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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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劝发菩提心闻。大家上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我们在呢，共同学习劝发菩提心闻。我们上一节讲过呢，念施主恩德，佛是呢大施主，所以佛是三界的大施主，我们应念呢佛以无尽的大悲来施舍我们教法，使我们得解脱，发菩提心，成佛道。出家众呢是施主，以佛法呢施舍于我们，所以我们听闻佛法之后呢，能号耀佛法，出三界，成佛道。信施是施主，大家都是施主啊，来供养三宝。供养布施解缘都是施主，那我们每个人都是施主，我们恭敬三宝，对生死之事，对利他发菩提心，应当对得起呢自己所施的这一份对三宝的信心，这份虔诚，这也是施主。我们要常念施主恩，一切修道的因缘都是施主所施设的，佛宝佛是施主，法宝法是施主，僧宝僧是施主，我们这些修道人呢，不管出家在家都是施主。修道呢，身，我们的身也是施主，道场也是施主，就连我们自己的信心，对三宝的虔诚恭敬也是施主。来怎么样啊，来以信心呢布施供养施舍，使我们这颗呢造罪的心能解脱，这也是施主。施主有形象，有发心，有三宝，有自己，也有呢一切修道的助缘，包括道场经书别人给予的环境，都叫施主。所以念施主恩是念什么？念别人对我们的恩德。我们念施主恩的时候也要念自己就是施主，那我们听闻佛法之后要利他，就要供养布施结缘，我们也是施主之一，我们受施主的恩德，但我们也应当做施主，我们就是施主。所以念施主恩呐，常发菩提心。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丙午，念众生恩。云何念众生恩？为我与众生从旷劫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虽隔世昏迷，或不相识，以礼推之，皆无报效。今之披毛戴角，安之废隙为妻子乎？今之乳动倦飞，安之不曾我为我父乎？每见幼离父母，常耳容貌都忘，何况素是亲缘，今则障往难记。彼气好乎于地狱之下，弯转于恶鬼之中，苦痛随之，继续安宿。我虽不见不闻， 彼必求晚求济，非济不能成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彼邪见人何足以知此。是故菩萨观于蝼蚁，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常思利益，念报其恩，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我们来看哈，念众生恩呐、这段文，云何念众生恩呐、唯我与众生呢，从旷劫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作为佛教徒呢，应当相信因果。什么样的因果呢？七世父母，从这一世的父母呢，念到七世父母之前，但七世父母啊，就有各道，有的你旁边的是你的父母，有的畜生道也有你的父母。恰好呢，佛教就讲缘，你到菜市场买回来那条鱼看着很肥很好，恰好呢买回来就是你前世的父母。佛教讲缘的呀，为什么我们要慈心不杀呀？怕呢你跟他的因缘感召的呢，你把前世的父母呢所杀害。所以这样呢要念众生的恩。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三界之内一切众生有没有缘呢？佛教讲说有缘的有无缘的。其实有没有缘，我们生在三界都是有缘。为什么呢？因为能在三界受报，受轮回之苦，六道的路我们太熟了，我们走的习惯，所以现在我们投生为人，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修罗道我们都去过的。既然去过，我们轮回就是有缘。所以生生世界呢，生生世世呢，旷劫互为父母，彼此有恩，是有恩的。所以作为佛教徒啊，应当常念人家的恩。世间人都讲啊，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不要念人家的过。这个过呀，要一念呐、一点小过，它都会是成为呢大过。所以修道人呢，常念人家的恩德，这就是一个修道人的形象。初入门就是要念恩，要知恩，要懂得报恩。所以这个词呢，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啊，很难提倡的，知恩报恩很难提倡的。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啊，应当知恩报恩。到底是什么样的恩呢？像菩萨戒经梵王经上有讲说，一切男人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无不由此受生。作为佛教徒一定要相信呢轮回，相信辗转到七世以前的父母，要相信呢你跟众生呢有因缘，可能前世就是你的父母。这位作为佛教徒相信因果的人慈心不杀。为什么？真的就到菜市场里吃荤买来的就是你前世爸爸妈妈，你何心何忍？要是讲到大乘戒的话，那属于犯忤逆的。所以发菩提心的人，行菩萨道人要慈心不杀的。为什么？为的就是怕你碰到那个有缘的杀到你的父母。哎，大家要相信佛说的，要不信佛说的，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话，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很难。所以佛教为什么讲慈心不杀呀？是提倡你的慈悲心，但是还有一个最终的是因果观念，怕你杀到你的父母，怕你杀到你的恩人，怕你杀到你的仇人，在冤冤相报。但我们这里讲的是恩。在以前呢，有个罗汉呢，在行在油画的时候，就说看到一家人结婚呢，此事含金骨啊，儿孙娶祖母，犬羊桌上坐，外婆锅里煮， 他什么意思呢？说此事真好笑啊，罗汉不就是吗？笑看世间。说此事真好笑，含金骨都少有。儿孙娶祖母，正好这孙子呢，把这个祖母给娶了。祖母死了呀，投生个女的，他结婚呢，就把祖母给娶了。犬羊桌上坐。那个以前杀的鸡呀羊啊，都做亲朋好友啊邻居啊都来参加这婚宴，晚上做完这婚宴，在请客呢，在宰杀众生呢。那正好他的外婆呢死了，投生为猪了，为羊了，完再把这个外婆在猪羊锅里煮上来呢，给这些宾客们来享用来吃。所以此事含金骨啊，儿孙娶祖母，犬羊桌上坐，外婆锅里煮。真做佛子，慈心不杀的，处处念众生恩德。众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恩德呢？对我们有生生世世受生的恩德。什么受生啊？前世我们做可能作为畜生，头呢鸟虫鱼鳖，那鸟虫鱼鳖要有父母的呀，你的受生要鸟虫鱼鳖来受生。前世你可能是人，今生也投生为人，今生为人，众生啊相续，众生呢相呢互滋长，我们才有饮食衣服，才有卧具，才有修道的因缘。一砖一瓦无不人家的血汗而来。这个世界我总是说呀，要是我们一个人不能为世界，记住，要是一个国家就一个皇帝，他不能为国家。所以我们吃的用的都是众生呢因缘和合而来的，是我们自己前世的因果不假，是我们前世的福报恶业不假，但是你的福报和恶业是对众生造作的，所以你今生的福报和恶业都是众生呢造作而相续感召来的，再由众生的因缘而受，依报和正报是一种报。这个很难理解的，要是佛教徒能做到心量，能怀众生，能把佛讲的道理说诸法因缘生，一种法是所有的因缘，很多因缘合合而生的，我相信我们不会再自私，不会再自我，更不会再自主。所以你遇到的一切，受到的一切，想到的一切，一切的福与祸，你都会作为利益众生的因缘。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深刻的明白其中的道理，没有相信因果。因果到底是谁的？福是你自己的，生死是你的，没错，但是是站在你自己受报的情况下是你自己的，但是你一切的福与祸是哪来的？三宝成就的，父母给予的，众生呢因缘成就的。站在佛的立场，佛教的立场啊，什么样的因果观呢？是我们把福布施供养与三宝，三宝念谁呢？念众生，所以我们是间接的在众生因缘上得来的福。福是谁给的？三宝门中求来的。那三宝门中的福是怎么成就的？是佛不舍众生啊，念众生而来的。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念众生呢？因为啊，我们凡夫心量小，直接念不了众生，他对众生有种种的分别，有人相，有受者相，有众生相，有我相，所以他在众生啊分别太多，所以他难直接念众生的恩德，很难利益到众生，所以要加上三宝做引导。所以众生恩在哪里？不光滋养我们的饮食，还成就我们的道业。你都想成佛道，发菩提心，利益众生啊，行菩萨道，没众生，你所度的对象是谁呢？ 你想讲经说法，你想度他培福，你捐款没人要。师父总是讲啊，这个世界上有没人不睬你的。比如说北居泸州啊，观音菩萨，今天观音菩萨圣诞，我们再讲个观音菩萨的故事啊。北居泸州啊，福报很大，观音菩萨他老人家到北居泸州去度众生，那边的众生就不信佛，你怎么样度他他都不信佛，拿佛法布施给他他也不信佛。他说我每天都在享乐，活的寿命很长，你说的苦我们这里不存在，你别度我们，你讲的法我们也不信。韦陀菩萨又去试了一下，他过河别人都不用船载他，人家问你干嘛的，我到北居泸州护法，护什么法？佛法。我们北居泸州没佛法，没有佛教，你去干嘛？我不宰你的。韦陀菩萨过不去，所以三周感应。观音菩萨说这个众生很难度，那怎么度？那我阿度北居泸州。所以观音菩萨就现了一个愤怒像，阿度拿刀枪水火来砍呢。观音菩萨度众生就阿度北居泸州，他拿刀去捅，去砍杀北居泸州的众生，你懂吗？这观音菩萨为了度众生成佛呀，会阿度北居泸州的。在我们凡夫的眼里啊，顺从我的，那利益我的，这种利益是什么？是不舍的利益，贪欲的利益，认为是修道。但真正在佛法当中，只要能成就你佛道的，皆是佛法呀，皆是菩提心。只要你是为了利益众生的，那怎么念众生恩呢？那要种种的方便，方便可能佛法太多呀，有阿度、慈悲、摄受和折服，甚至是刀枪炮。那观音菩萨就很慈悲的，见到好人就烧香，见到恶人就放枪了。你记住，观音菩萨他是这么度众生的。那我们今天观音菩萨圣诞，我们再提一提，观音菩萨是这样度众生的，见到好人就烧香，见到坏蛋就放枪。所以观世音菩萨是现的千手千眼样，你看他刀枪啊炮啊，那个手里边又拿着弓箭啊，拿着什么，他是干嘛的？他是来度众生的。众生的根性不等，菩萨接现不等样的身而救度，有的时候会现鬼王身，有的时候会现菩萨面。为啥呢？因为我们的众生的心呐，什么心都有，佛菩萨的心也有。那他心现在现恶心，那观音菩萨就要现恶念于他得度。大家学佛很久啊，做居士很久啊，要能受得起佛门的冷脸。这个冷脸是谁的呢？这个冷脸是菩萨的，是你自己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心有这一面，菩萨皆现这一面，不能总认为一处是得度，那一处有可能是你堕落的地方。总是听好听的，顺从你欲望而施舍的方便，未必是真度。所以没有道理的地方，往往作为真佛子要能看清的话，它就是铁杆的道理。这个很难很难的，不是一般根基的人能受得了的。什么样的根基的人能受呢？真想成佛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能受能行。那我们不能受呢？不能受就是说明说在一世成佛的愿不切，菩提心没发起来，利益众生众生的心也没有。所以对待我们众生的因缘呢，种种种种的因缘，你要明白佛法的话，你就会念众生的恩。众生到底恩在哪里？真想成佛的，不管是顺缘的逆缘的，他只要 你只要遇到甚至不遇到都是有恩德的。他恩在哪里？恩在成佛。虽说他众生来伤害我们，甚至是对我们有恩呐，他最终是完成的什么？完成我们成佛的因缘。从成佛的因缘来念众生的恩，能念得下去。要是从说他对我有好有坏念众生的恩，你只能念一部分的众生，对你有恩的众生，对你无恩的众生你很难念到。所以这就是有亲疏的分别。所以人家讲啊，亲冤平等，冤亲平等啊。冤亲债主的是什么意思？从佛法的立场，成佛的立场念冤亲能平等，从自我的恩过善恶和自己的利益喜不喜欢来念众生的恩。我只能讲，你念的众生只能念你喜欢的众生，这种念众生恩还不是完全的念众生恩，只是念了一部分，念对你好的。那对你不好的呢？好坏佛法全收的。他收在哪里啊？收在你成佛的因缘上。大家尽量往佛法上会，不要往自己的心里边恩恩怨怨去会啊。恩恩怨怨最终还是堕落生死的。恩怨就有分别，就有这六道相，就有三途。那你念众生怎么样能离开恩怨呢？就着你的恩怨来讲你成佛的因缘，把恩怨呢化为法水，融入你成佛的道当中，菩提心当中，利他当中，你就没恩怨了。不是你内心不知道恩怨，而是你能化解恩怨。冤亲平等在哪里？冤亲就平等在菩提心成佛的法当中，这样才念众生的恩。众生的恩很难讲的，父母的恩好念，师长的恩好念，三宝的恩好念，施主的恩也好念，但是众生的恩很难念。它难就难在我们冤亲不能平等，你懂吧？就难在我们发心还是站在自我的利益和贪欲上来求得佛法，不是站在解脱成佛利他上来了生死发菩提心，还是念欲望的顺法，不念呢能断欲的解脱法。菩提心难发的，大家好好的念众生恩。众生到底恩在哪里？恩在我住道的因缘，我修道的因缘，有此身有此行，众生和和而生。我花的一分钱吃的一粒米，众生因缘和和而生。所以我做的一切要对得起众生，所以我得来的一切何况在贪不舍吝啬，来于众生，舍于众生。因为我的贪不舍，不布施供养结缘，众生的苦就会很多。为什么？因为众生和合来的因缘在我这里，收进来的功德我要放出去，众生才能有离苦的因缘多一点。这就是慈悲呀，这是菩提心的。都讲说做功德是先把功德收回来，在三宝门中多供养，不施解缘。你的功德呢是你的，先收回来再放出去。为什么要放出去？因为福不唐捐，是你的功德你躲不过去，但是功德是众生三宝给予的，你必须呢要回给众生。为什么？因为了不可得。为什么了不可得？因为众生因缘和合而生的一切法，包括你的吃住，包括你的智慧，包括你的福德，了不可得。你不顺道，顺着佛法的道来修，你却呢逆佛法的道， 不舍，甚至自认为是自己的，坚固不放。却是六道的根源。大家明白为什么要念众生恩了吧？就算念三途苦都要念众生恩，佛法就是这样讲的，它的实相就是这样的。众生的恩德到底在哪里？站在一个学佛佛教徒的立场，真正的修行修道立场，众生的恩德在我成佛的因缘，因众生成佛。是我们在修道不假，但是你记住，我修道这个我是使我堕落，但没这个我修道修不了道，只能把这个我什么放在念众生身上，把我有我不怕，把我放在众生身上，就是修行了。不是简简单单空洞的理，你明白道理之后你要去实行。怎么样实行呢？是内心念念不忘众生的恩。有的人呢修学佛法还是在我念上，而不在众生念上。就算念佛讲我一定要一念清净，你可知道你那一念清净不是在这儿一处的，而是遍十方法界的清净。清净是遍十方法界的，而不是在你这一处，这才是真清净。那你怎么念众生的恩德呀？师父讲啊，做佛教徒是真正的面对众生的时候，你能否升起慈悲？别管你的形象如何，你可能会愤怒，可能会发脾气，但是你最终是想着自己的感受对着众生的恩怨，还是想着真的是利益他？我讲，要不是学佛的，不发菩提心，都是站在自己的恩怨去对待众生。你是否真正的明白众生对我们的成佛因缘和我们的因缘对我们的恩德，而去真正的站在他的受报，他的生活环境，他个人的情况，他的思维，他的了脱生死的因缘，甚至他的善根上来利益他的？发菩提心呢，要舍己为人是真的。为什么舍己为人？因为众生对我们有恩，所以我们要舍己为人。用舍己为人的这句话呢，来提醒我们在念众生的恩发菩提心的时候，不要时时刻刻念着我怎么样。为什么？无量生死的轮回，我们习惯念我，因我就会升起恩怨欲望和造作，所以也要念我们这个我发菩提，而把我建立在众生身上，这样去利益众生才是根源。什么效仿啊，是要效仿，但有些效仿太空洞了，你内心没有一个感受和内涵，不把你这颗菩提心呐打动和感染的话，你怎么样能发起菩提？再学菩提心都是形象的，没有内心的。形象我们真的能做得到吗？跟我们人相应的能做得到，不相应的你做不到。是不是啊？挖眼睛卖肾呐、啊，卖脑水来供养众生，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我们这颗被感染的心，就可以让我们借用着自己的因缘来做，随着自己能做的因缘来做，来发这颗心，不是吗？都想做大，我讲说，心没有，小也做不到。没有这颗心，小也做不到，别妄大，哎，未必大能成。菩提心到底是什么？是你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们作为佛教弟子，能不能被佛的话所感动？我们要感性一点的，有的时候啊， 感性往往会让你什么？会让你耗药，让你内心油，对发菩提心呢，还是有一些悲悯呐。他不，佛法不是不讲人情，不是不为我们想，不是泯灭我们的人性和情感，它是运用我们的人性和情感来使我们发起菩提心。到底运用人性和情感在哪里？不是贪欲不舍，而是你那个情感的本质是有善的，是有菩提心的。我们这个感情是有向于佛法的，只是我们的恩怨太多，不明佛法的本质，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还不是很坏，我们还有一念尚未泯灭的悲心，那就是佛道啊，那就是菩提心呢。总去要度人，我总说现在你能不能被佛法所感动，再去谈度人呢？再去学那些规规框框，主要是我们能不能被感动。我总是讲啊，人是讲情感的，但这份情感呢，不生贪欲，你能止住不造恶就对，但这份情感可以让我们一辈子做一件事，就是利益众生，念三宝的恩，念父母的恩，念众生的恩，这一份的情感却发起了菩提心，不是像我们生生世世这一份放不下的情石而轮回。所以大家呀，要常念众生恩，到底众生恩德在哪里？佛法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你要有感触。所以啊，大家要有一个念头，什么样的念头呢？只有心不动，心才能思维。为什么心要才能不动？要持守戒律，该为的呢要为，不该为的不要做，你的心才能安住下来，思维这个心里边的事情。心都不定，跑来跑去，搞来搞去呀、啊，你我恩怨是非，那你怎能思维这颗心还有一念的悲悯是让你成佛的？我讲啊，你要不去思维，你对不起这一世的人生，就是对不起这一世人性当中的那一份悲悯和成佛的因缘，不是对不起这一世做人，对不起这一世能有觉有知的那一份觉知，那难道不是菩提心发起的因缘吗？人家说呀，先被感动才能去感染别人，这句话我是承认的。感动别感性，别贪婪，别变成呢你我的情感和爱情亲情人我是非，但这份感染很重要的。做一个佛教徒要不被佛法所感动感染的话，永远都是在那儿自我死斑斑的，学到最后他还是死斑斑的，死水不长龙的，你的心没被动，一切法都不生，你这颗死水怎能有龙啊？再轻也无龙，智慧不得发的，众生怎么能容得下去呀、啊？连自我的生死都容不下去，你怎能容下父母三宝众生的恩德耶？那更别谈了。师父总讲啊，这颗心要被动，再学学佛法才能用智慧来拔那个根，无名的根，这颗心都不动没用的。人家说先于定动后于慧拔，什么是定呢？由戒生定，但什么到底是定呢？是由戒律升起的定。定到底是什么？定就是你的心被没被佛法动，不是被欲望动， 被贪欲动，被佛法动没动？要是动，你就有所改变，你的心就不念贪嗔痴；要不动，你的心处处都是贪嗔痴。心要动，一定心有个东西，心不能不动。那个东西是什么呀？那就是菩提心呐。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念众生恩？众生对我们真有恩。这种念恩不是强迫的，而是慢慢的通过学习佛法，了解呢道理，明白实相和因果的同时，来慢慢的发起，把冤与亲呢化为平等。不是他对我怎么样，他对我怎么样，我应当对他怎么样，这不叫念恩，这叫念凡情，懂吗？不是他对我怎么样，我要对他怎么样，这不是念恩，这是凡情。大家要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佛法淡尽凡情，别无圣解。凡情啊是什么？凡情就是恩怨，那没发不起菩提心的。那众生恩在哪里？恩在成佛，恩在我的吃穿都是众生给予的，是我的因果福报把它收过来聚在一起我来受，但是最终还要放出去。你不放出去它就是一种不舍。所以作为佛教徒啊，真正的出家众啊，它有一个规定。什么样的规定呢？他往生的时候啊，他的东西要卖。卖谁呢？谁说的算呢？卖给这些常住的师父。他存的钱呢，要拿去做活事，给这些常住的出家师父。他的一切东西都要给常住。为什么要给常住呢？因为要念常住的恩。为什么要念常住的恩呢？念常住的恩就是念谁的恩？念众生的恩。我身在这个庙里，到这个道场，我在这个庙里虽说做方丈做法师，为庙忙一辈子，但是总有一个念头。什么念头？虽说我做方丈做法师，没人做轻重，没人听经闻法，没有施主来捐这个庙，没有人发心建这个道场，我的价值是什么？那我怎么样能成佛呢？能往生呢？所以这样佛门就养了一个戒律上啊，还有清规上就有规矩，出家人死了之后这个东西要给常住。为什么呢？就因为常住的恩德。那常住再拿这些东西干嘛了？再拿它去修道。那修道是为了谁呢？为了接引度更多的众生。有直接有间接，间接是为了什么？间接是为了更好的能让众生效仿我来这样做，让那些呢还不真正明白和众生的因缘发菩提心的人，我和众生的关系的这些人们能做到间接跟众生结缘。那直接的直接就不用谈了。为什么呀？因为众生对我有恩，三宝对我有恩。现在的人不一样，他说我做领导，做一个地方的主人，那我最大。我总讲说是我最大没错，有我大过佛。修道人呢，一定要明白你跟众生的因缘，你要念众生的恩，念在哪里？念在平等。为什么会平等？因为能度所度，谁是师啊，谁是徒啊。在形象上分师徒，在次第上可能方便上分师徒，但是在究竟佛法上，谁是师谁是徒啊？ 谁是主，谁是次啊？为了更好的吸引众生，不让众生造恶业，有主有次，真正的有主有次吗？真正的要懂得念众生的恩的时候啊，哎，谁是主啊？你也用不到耀武扬威。谁是次啊？你也用不到自己在那儿悲悯，说我熬不上去，都为名利罢了。抛出去名利，都为修道，其实大家都平等，只是各演的节目不一样。生死大事一了啊，我们都一样，什么高啊低呀、啊，哎呀，出不出家，在不在家呀，是龙是神呐、啊，是鬼呀、啊，方不方丈啊，多么有钱呢、啊，贫困呢、啊，生死之后一模一样，随业受报而已。这种平等，先从下平等、业平等、受报平等、轮回平等来念什么？来念佛法平等，那修都成佛，只是个人因缘不等，前世结的缘、修的法门、种的善根不等，法门才有八万四千。那这个佛法也平等，再来你修佛法是谁给你的因缘？众生，众生给我因缘，我是修行的，他给我有缘，所以我要成就他，要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因缘就是佛道，听明白吗？为什么我们要念恩呢？念缘呢？因为因缘就是佛道，懂吗？因缘是佛道，你才能发起菩提心，往生西方，再来不舍众生，不是成就的果。我的往生西方，到西方去享受西方的贪欲和西方的圣境，西方的好是佛道，那是果报，成佛的果报，因缘就是你的佛道。因为我们现前要做的就是成佛的事，就现前实质和现前的因缘讲，修行的因缘就是佛道。那修行的因缘谁成就的？众生。那我们就要念众生的恩，不要恩怨，要平等。这个说起来呀，很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不管难还是容易，真的很难做，但是你内心必须要明白，有这个道理。你明白都不愿意去明白，都不明白，你怎能做到啊？做不到的。我相信，只要你明白，你都能做到。只不过做到的是你跟你因缘相应的。站在佛教呢，观音菩萨不瞧不起众生。观音菩萨呢，是法身大士，道驾慈航的大菩萨。但是他尽他的力量来做，他不轻慢于众生的一善念。为什么？佛法说一善念发菩提心，皆是成佛道，随喜世间的一毫之善。为什么？因为就自己的因缘分，你发菩提心来供养、来布施，就是菩萨道，不是要做的比别人好、超过别人。菩萨道不是攀比，好多人呐，学来学去都是攀比，恩怨不能平等，都想做观音菩萨，是要发心，他却不知道观音菩萨是为众生的，他是能包含着恩怨平等，能包含着等级划分的，他内心没有等级，没有冤亲，但我们却带着冤亲和等级来对待一切众生，念一切众生，对我好的我就度，不对我好的我就不度，这种是观音菩萨吗？观音菩萨，你要把观音菩萨看得那么势利，干嘛把佛法看得那么势？所以师父就讲啊，真正的佛教徒不势利，对待众生不势利。 怎么样念众生恩呢？见到穷的、富的、高的、贵的，你就升起好要悲悯，这是明文利呀。见到不如你的穷的，或正在造恶业的、不顺于佛法的，你就以弃佛的心要舍离，这不是佛教徒。你要用种种的善巧来成就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你成佛道当中的一份子，就是你成佛道当中的你的成佛之道。师父总讲啊，做佛教徒莫贪名利。昨天师父还跟居士啊晚上在那讲啊，十点了我们还聊天，大家跟白居士又讲啊，我说这一辈子你明白这么久在光寿看清了什么？他说呀，在光寿明白了。我说你明白什么？他说呀，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一辈子吃的穿的运的欲望能止住不行，吃的能止住嘴巴不吃，做的只要是我不愿意做，懒躺那都不做。我说对。他说最难看的就是名利二字。我说你有长进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辈子名利二字很搞死人的。这个修道人能把名利二字看得破就行，名利能看得眼眶子高位。你别看你认同，但是师父跟你讲，你却高高的被他绑得死死的。所以你对众生哪不是冤亲呐、啊？哪不是高低呀、啊？哪能一眼慈眼视众生嘞？福聚海无量嘞，很难。虽说你不好贪欲，不好钱，不好财，但是你却好名利当中的相，你却好要。你不贪，但你却好要。这种好要当中，难道没有高低吗？权位吗？哪怕你自己不去享受，但是你却建议滋长让别人去享受，难道这不是好要名利吗？所以以前的老和尚讲了，说修道这一辈子啊，发愿呢我要延迟戒律是要，他说你这一辈子能做好和尚，不好名与利就行了，没名利就没有高低，明白师父的意思吗？眼中就能视众生为平等，能念视众生平等，就是因为明白我与众生的关系，才能平等的。这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之言，不是表面上还是带着名闻利养在那里说，那个还是有高低之分的。你不会站在众生的本质和众生成佛的因缘去为他考虑，那转来转去呀、啊，不说自利，不要自利，不要自私贪欲，转来转去又回到了自我的贪欲和贪婪，还又回到了放不下。它根源在哪里？可能你不要，你发心正确，但你的方向不对呀、啊。可能你内心要发菩提心，但是你内心没被感染呢、啊。那很难呐、啊，你那份触动就没有啊，从来没被触动过，你那根神经从来就没人被人家动过，那份无名，那你怎能发起菩提心呢？所以菩提心难念呐、啊。所以要考虑众生跟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恩德，你对待众生看待众生的时候，你先忍着我是佛教徒，我一定要对众生平等，从这种忍耐当中，自我调整和控制当中，面对众生的同时，来看破你对待众生是什么样的心。佛说的，一个佛教徒对待众生又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来衡量对比一下，再去发菩提心。都不了解，发什么菩提心？为什么叫劝呢？劝就要明白自我的不足和过失在什么上，再拿佛法来弥补，这叫劝。 那都不明白你怎么发，不明白自己的心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对待众生的因缘分和三宝父母师长到底是什么样的看待，你怎能号耀佛法发起菩提心，怎能做的一切与佛法相应。那很难，到底什么东西没看破？我只是讲名利未看破，冤亲未了，都没超度，到底超度是超度的谁？在挂这个牌位超度的时候，一定要挂，要具这种形象，这种形象有了，不就完，不是完事儿了？是你对待这种形象，是不是动用了一个凡夫的名闻利养，利不利益我，冤不冤亲，好不好坏来看待的这件修行的这件事儿？要不是用一个佛教徒发菩提心，你很难到最后，你很难在做的过程中那用心。我总讲啊，少了那份用心，为什么不用心？没有那份心，为什么没那份心？他没有人告诉他怎么样去看待那份心，都是忙于名闻利养的事情。师父讲，忙于名闻利养，你对众生得度的因缘，虽说你去行菩萨道，度人家众生，号耀佛法，但是我总是想，形象我们要随喜，方法我们要随喜，他发心我们要随喜，要赞叹，但是你的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一个自己来考虑，你是不是明白与众生的恩德在哪里，众生对你的恩，还是对名闻利养有一丝毫的不舍，只不过现在发心是好的，方向是不是你认为是对的，我要去对岸，目标是好的，这个船驶的方向对不对呀？考没考虑过啊？念佛是的，我要临终往生西方。昨天我在跟白居士讲，是的，他说我死都要往生西方，是的，方向是对。师父提醒他，发心对，方向可有啊？方向就是一念往生西方，一念往生西方没错，菩提心利他没错，但是你有没有方向？方向就意味着你做的事情和你内心来支撑着这一念的菩提心和往生的这一念的种种想法，是不是向于利他的？是不是念真正念众生恩？不是就错，向于名闻利养，怎能利他？名利能害死人的啊！我师父啊，对这个名利，我真的是时时刻刻写在脑门，挂在心间。师父就怕我发心正确，很难发，这个心很难发的，发得起来到现在要吃多少的苦，多少的抉择，我相信大家跟师父是一样一样的，不会有两样，熬了多久，吃了多少苦，经历了多少才发的这份心，要成佛要利他，但这个方向啊，我们现在做的不是提不提醒你念不念佛往不往生了，大家都知道好坏方向。念众生的恩是不是向着念众生恩的方向，还是还在名闻利养里打滚？名利一出来呀，就有高低，就有对众生的那份瞧不起，都瞧不起众生，你怎能去念他的恩？所以我讲啊，佛教徒没有瞧不起众生的这个看法，要是有，不名为佛教徒。为什么会瞧不起？还是名利两个字。为什么会名利？还是你不舍。为什么会不舍？还是你没明白佛法的本质。你看有多少人为了名利还是发菩提心， 嘴不用撇，你也不用说，哎呀，师傅讲的对，真的好。师傅跟你讲啊，你在名利当中被名利屈服了，爬不上名利的最高峰，你也是有认知正确的。名利是苦的，但你不愿意出来哎，是不是啊？师傅，你讲的是真苦啊，是真对呀、啊。粪坑是这样，名利是这样，但是是很正确，但是你一念赞叹而已，你还是不想出来。菩提心怎么发？对在哪里？不是对在你认可名利，应当对在名利真的要远离，众生才能平等了。所以大家怎么念众生的恩呢？后边讲的，作为冤家，作为亲骨肉，作为夫妻朋友，你对宿命知多少？回过头来，不要说用前世，用现前的成佛因缘和现前的别人给我的色身道业的滋长因缘，我们都感觉自己平时的那份对众生对他人的那份看待都可悲。要是用人的思想都不枉为人，说到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都不要谈，那何曾平时还谈的大张旗鼓的自己是善人是佛子啊？这种愧的心呐、啊，能让你向道。所以师父讲啊，真正的讲他让他相信因果慈心不杀，他很难做到哎。但真正的让他内心去感染他，让他发这份菩提心来念众生的恩德，再去讲因果扩展到生生世世七世父母和一切冤亲，畜生道是鬼道修罗道，再讲这些，难道他不接受吗？那份接受菩提心种子种下了，他以后的做一切事，虽说表面上用凡情来分别来思维，但他的本质却是有着一颗菩提心的。所以我们不注重他现前是否有小心小量，我们是看他本质是不是带着菩提心来小心小量。懂什么是修行吗？什么是佛子吗？这就是观音菩萨阿度被拘卢州啊。我们那份心有没有？有就对，没有晚上贴都不对。懂不懂啊？晚上贴都不对。众生的恩在哪里？众生的恩就是佛的恩，就在这个成佛之间的道理上。不是佛法的话，你再讲让他念众生恩，他用凡夫讲，众生是的，还是我冤亲的众生，还是我爹我妈的众生，对我有恩的众生，他不能把无恩放在里面，只能站在佛法的立场。你说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你这么有善根，能听闻这个佛法，能接受你念众生恩，而是从根本上念的，难道不是佛法的恩吗？那没有出家众的宣说，难道你能听得懂吗？不是师长的恩吗？没有今生父母的因缘让你投生为人，他不是父母的恩吗？那没有师主来给这个因缘供养成就，你作为师主，你能听这个佛法吗？今天师父讲经，你来做师主来听，难道没有这个因缘你能听到吗？能发得起菩提心成佛道吗？自利利他呀，这种种的恩难道不是念吗？这份念才是真的呀，那份名闻利养搞来搞去，师父讲了，这辈子离开名利两个字，众生啊，就是你心内的众生。要离不开名利两个字，众生都是你自己 衡量过后的众生，我们自己衡量过后的众生，那还叫平等啊？不直接，你要衡量之后再用，再去修，法都坏了。嚼过了之后再喂别人，有味道；吃过了之后再去告诉别人好，那才叫真的。所以师父讲啊，好发菩提心，常念众生恩。你我都是众生，一切成佛的因缘都是众生。心呐，能向道，也能向俗。向道常安稳，向俗啊，明文利养。师父跟你讲，那是福报你修来的，你想它都不会来。但是向着道，你那份内心的安稳和自在，不是世间能成就你的。你可以拿着世间这些呢，不求而自来的名利来利益众生，你没错。哎，众生的因缘恩在哪里呀？佛菩萨何为佛菩萨？就因为他的心是念众生恩的，所以他成佛再来，再来，来度众生。你不要认为再来再苦，因为再来已经无苦，他内心都是众生，因有众生苦他才有苦的。现在我们的苦是因我们心中只有我，没有众生的苦，是这么苦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从念众生恩上得到感染和感触，以后作为一个真佛子、真修道人，明白怎么样对待三宝，这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从哪儿发？从现前发。现前遇到什么，什么是菩提心呢？众生在哪里呀？众生在我们心里呀。心外的众生是不是众生呢？心外的众生因有心才有心外，所以心外的众生还是我们心里的众生。所以我们对众生升起恩怨分别，就是自己内心的恩怨分别。话是这么说来的，理是这么捋顺的，不是站在我们放不下和名闻利养心上来说的，那还是名利，懂吗？那还是名利。所以大家常发菩提心呐，常耗药。所以你这样念众生的恩的时候啊，才能念到自己的那份慈悲，那份菩提心，那份做佛子应当要做的责任。那份责任来源于哪里？来源于我应当。为什么应当？因为我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我应当做。所以那份道理大家要常思常念，在形象上的做的同时啊，才具那份心，才具那份心。通过形象时刻让自己那份心显发出来，你才叫功德。形象显发的不是那份心，而是其他的名闻利养心。师父讲那不叫功德，只不过是福德罢了。修行是实在的，不是用来搞名利的。一定要记住，师父劝告你们这些在家居士啊，放下名利啊，一定放下。所以师父警告啊，放下 不是放下不去赚钱，我是说你作为佛教徒不要好名好利，更不是告诉你说你得不到名利让你讨厌名利，我没有这样讲，连讨厌名利的心都不要有，因为你得不到你才讨厌，你才说人家名利不好，而是从本质上看待这件事情，不要去耗药。还有的居士啊，耗药名利，耗药的那不得了的，我看着都头疼。那边的名旗旗子一竖，马上过去；那边的利一上来，马上去争啊。干嘛呢？师父讲啊，我都不去，你也不要去。当师父的都没去搞，你去搞，难道不错吗？当主帅的都没动，你去动，难道对吗？随缘，名利来了，不惧不抗，随着名利度众生，名利不来，别去求。心里无名利，名利来了，那是名利的事，自有名利的因果和无常和因缘，莫去耗养。我们这颗心呐，不是菩萨，用一处那处就不能用。你的心要是用在名利上，你怎能这份心怎能有空间念众生啊？啊，你长几个心眼儿啊？我们不管念什么，只能置心一处。哎，别看我们心里边乱七八糟的想一些很多妄念，但是你只能谈一个叫妄念。当我们心里面念着一个众生，就叫净念。这份净念可能都是念供养、念供佛、念怎么度众生，却都是为净念而念的，就是一念。你那个念着很多妄念，别看七三八四的名利呀，是一个妄念。我们因净念而了生死，哎，染净到底有啥区别？就有内心能不能顺于法，念不念众生的恩，恩很主要的。恩上边是一个心呐，底下是个心，下面是个因。这份成佛的因心有没有？不是念谁对我好不好，那也要有，不是单单的念谁对我好，有好就有不好。那份成佛的因心有没有？因心在哪里？就是在成佛的因缘，你明不明白？你成佛的因缘是谁成就的？众生三宝、父母师长，还有你自己那份发心，也不要忘记你那份难得的信心，你那份对苦了知的心，你那份想寻求解脱的心，和你那份想往生西方利他的那份心，还有你明白佛的和法的道理，和明白众生的恩德在我对我什么样的恩德的那份了知心，不要舍弃啊。那份心你是具的，是你念也是你能聚的，没舍呀。这就是佛教徒，哎，难道这个不是净念吗？这师父讲啊，无事不办的意思就是没事的时候，我讲的比较土，不把它解成佛法非常意思，没事的时候常念佛法的意味，感染感染这颗心，你这颗心就向于佛法。没事的时候别去念名闻利呀，来让你这颗心背离佛法。所以要经常念佛，心就清净嘞。经常念众生父母啊、三宝施主的恩德，你菩提心就常现前嘞。为什么？因为这颗心是佛是魔，你心念说的算。心念哪来的？这颗心你认不认可佛说的？被没被感染过？明不明白道理？ 那你明白绝对能念，所以念众生恩呐、发菩提心。众生恩到底跟我们什么样的恩？大家私下来思维思维，这份心常现前，观音菩萨常庇佑，那你就是发菩提心。不往生，谁往生呢？我与众生皆往生，因为你往生思维的一切身口意和一切佛法，都是站在我与众生的立场来思维的，难道不是正思维吗？难道你与众生不是成佛道？我要往生，其他都不往生，这份是佛法吗？不是。所以我要发菩提心，这个心要发得起来，再谈怎么做，再谈怎么行菩萨道。师父讲啊，只有佛法的道理和你真心的菩提心能扶住你心中的龙，那个毒龙，靠你自己强压自己，为了欲望和好药利益去强压自己忍耐的话，能多久啊？一旦求来的得来了，你还会自己委屈自己吗？不会，还会造作恶业的。只有向于佛法，向于菩提心，你才能顺于佛法，不会再造恶，发菩提心。我总讲，鞭子之下，出不来能人。挨过鞭子的都会打人鞭子，我承认。师父挨过鞭子，所以我会用鞭子打人。但是师父知道，挨过鞭子的人就意味着永远都为了自己要出头，自己的利益和贪欲去忍受的过程当中，一旦有一天你不用忍受了，你要不要去造恶业？你怎能视众生为平等？你怎能不去伤害众生？不可能。只有在挨鞭子的过程当中来明白鞭子当中的道理，你才能在面对苦的过程当中有三宝做依靠，众生给我因缘，师主给我因缘，师长呢来引导我佛法的过程当中，你来使自己的内心暂时安住在佛法上，从暂时的安住当中来明白其中的道理，再回头看看这些因缘，难道不是成佛的因缘？你再回去面对这些众生必须要挨鞭子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用鞭子来对待这些众生，来做度他度的因缘的同时，这份就不是鞭子，这份不是菩提心吗？难道你对众生的那个得度就局限于在你认为的要利益他好，向他的欲望发展的好就是利益他，就是慈悲？所以佛门有句话说，听招呼，大家进佛门刚来的时候都认可这句话，听招呼，任劳任怨任骂，到最后呢，你是不是用这个道理来看待的？任劳任怨任打任骂，听招呼，一开始你做到了，但你做到的是一开始的因缘，到最后你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没，最后还是佛法的道理和觉悟，菩提心来成就你做到的，而不是一开始的那份好药和忍辱负重。大家听明白师父讲的内涵呢？你不把它看待利益众生，你把它看待自己成就，而发菩提心，你都要明白当初你是怎么过来的。明白当初是怎么过来的，就明白怎么念恩，就会知恩报恩。现在教你知恩报恩，是提醒你以后成佛道要念众生的恩，再回娑婆度众生来。 你回过头来看看自己怎么过来的，你在念这份恩是真的有惭有愧的，真的想发菩提心。因为你现在看的是按照佛法的道理看待的，这份修行的心难得。什么叫念恩呢？念恩不是念他，单单念他对我的好，他对我的坏，而是念真的我在他对我的这份因缘当中，和众生对我的因缘当中，三宝对我的因缘当中，父母对我的因缘当中，我是不是站在一个佛教徒发菩提心，众生生死根本的立场看待的这个问题，而不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哎，个人的立场有多大？你在念他有多深呢？都是站在自己的能承受的力量下，一旦有一天他做的事情你承受不了了，你怎么办？你接受不了了，你怎么办？那你用你自己的那个想法和自己的那个承受能力和认知来对待众生、父母、三宝和师长，还有自己那份想学不学佛、想回不回家、想舍不舍三宝那份心的时候，你怎么考虑？难道就是承受不了，就随顺承受不了的因缘和恶业业力就这么摔下去，你就对生死低头了，再谈发什么菩提心？所以菩提心是什么？看待那份真诚。所以真诚从哪儿来？从佛法的内涵，你有没有？所以我们学佛到现在学的是什么？这份内涵能让你内心清净无妄念的佛法意在哪里？真正的大根本意就是让我们内心能清净，像佛菩萨一样的发菩提心。只有顺于法故才可以。名利两个字跟我们无关，我一再提醒大家，名利跟我们无关，跟我们光受无关。记住，名利跟我们光受无关。既然你是光受的居士，暂时这样的因缘也跟你无关，跟我无关。吃饭睡觉跟我们有关，要去赚钱吃睡。生死发菩提心，利益众生跟我们有关，名利跟我们无关。这份心你要没有，往生别看你有好药，方向不对呀。你懂吧？方向不对呀。所以从这儿念众生的恩怎么念，反而反过来还要自己发愿要成佛，要好好的往生西方修行，来怎么样？来度众生。度什么样的众生？度这些名利客。人家说梵门三门众生啊，惊醒多少名利客。世间多少众生啊，为了名利死。梵音就是清净之音。什么是清净之音？最起码你内心要明白，不是内心不明白去那儿，我要学习多少佛法，要读多少经典来怎么样度众生。你是拿往他往名利上你的心里想，还是晚成佛道送？大家自己考虑好。是度众生还是好名利？是把他往绝路上推发菩提心，还是往他往死路上迷，让他以后再觉悟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伤心后悔，真的有一天他那份决心现前，他看破了看透了， 他明白了，确实明白佛法也是名利两个字。你这份菩提心怎么发的？你怎么给他再因缘，再人一世就这份佛法的因缘让他成就了，你却让他在佛法当中伤心，你这何为度众？他没有出路啦。这份菩提心叫报答众生，报答父母，报答师长，是佛法为你所用，还是佛法能成就你？记住，佛法不是我们的，是众生的。众生不是我们的，包括儿女、父母、师长、师父、师兄弟，那是三宝的，那是我成佛因缘上的，是我成佛的道当中的，不是我个人的。你要用说他是我的，我去度他，这个就是害人。你绝对度他的过程当中有名利，有自我，你不是按照佛说的方向，而是按照自我想的方向来成就别人，你这是局限别人，去害别人。除非你的内心是清净的，是菩提心的，是上于佛法的，难道这不是你在世间想的？他是我拥有的，所以我度他必须全得按照我的路子来。你这是度众生还是在害众生？这种有也不是凡情的有，也不是你认知这就是你拥有，而是我的成佛路上的因缘必须有，而不是我的拥有。多少人看不破，不明白佛法最终的道理，是不是啊？大家反思一下呀，我们做的为什么做？心没错，发心方向错了，所以就因为没菩提心。方向有多错？你说有多错？所以我们不要再错下去了哈！听完劝发菩提心文，好好的，别再错下去。再错下去就是下一节课要讲的生死苦了。人生难得生死苦的，不怕你现在发不起来，你只要是人有善根，我相信佛法能感染你成佛。你只要是人，有人性，有悲悯，有那份见到不如你的人就很可怜很感动，我相信你能发起菩提心。除非你那份感动都没有的，那你就不要学佛了。其实那人家讲了说，那份现在造大恶业的人都有觉的一路，更何况我们现在还有那份良心呢，良知呢，还能看到不如我们的可怜众生而升起一念，看到那份病痛病苦的众生我们还掉个眼泪，最起码叹口气，难道我们发不起来菩提心吗？你是有具菩提心的因缘，你有那份念父母、念三宝、念师长、念别人对你的那份好的恩心，难道你发不起菩提心？只不过你不像于那个东菩提心，主要在你像不像于了。我们都能发得起来，那你像不像于啊？像于的是名利二字，你怎能发起？不管众生，向于名利的人只顾自己的权位高低，他不管众生死活的，那也不怪他，他对众生的死活看待的是众生需要跟他一样的名利，所以他认知这样，他做的对，对吗？他认知众生都放不下，他也放不下，所以众生都放不下，没错，你我都放不下，但是不能因为你我和众生都放不下来 因为你的因缘，你有因缘去判定别人的生死，就是轮回，就是要放不下。难道你是造物主啊？那份佛的慈悲，那份菩提心，你何谈？你怎么样讲的是利益众生的这个话？从本质上讲，你都不是利益众生的，好名好利。回想一下，自己用自己的那份良知和悲悯，菩提心发起的因缘来自我感慨一下，我们何为为事？何为为人？何为为佛教徒？做任何事是不是向于佛教徒和佛法的？别谈戒律了，那你是不是向于戒律的？思维思维，取证取证，菩提心能发呀。不是你没有菩提心的因缘，是你最终不是选择菩提心，而是在过程当中选择是名利二字，有了因缘却做错了，有了做却方向不对，害人害己呀，毁坏佛法呀，那份内涵没有，却任天下皆是贼，来盗佛毁佛。就算你做到了利益众生，都是利益他这一世，给他结个佛法的缘，从根本的利益没有，是结了缘来世成佛。但这个来世来来世当中，有成佛的因缘，也有造恶的因缘，有成佛的因缘，也有背弃三宝的因缘，你为什么不直接点呢？你明白直接，你却不愿意直接，你却夹杂着自己的利益在里边，认为是正确的，难道不是拿众生的生死做自己的事业啊？佛不这样干，真正发菩提心能这样干吗？在三宝因缘、父母给你的因缘当中，拿父母的滋养色身来完成自己以后欲望展现的因缘，你能对他念恩孝敬啊？啊？那拿师长的不是为了学习佛法了生死度众生明白，你会不会欺师灭祖啊？这话讲的太难听。那对三宝的恩缘，你会不会舍弃三宝啊？施主，你是嗔恨别人比你施的多，还真念别人的恩呢？忘恩负义会不会出现？生死苦就来了，你是在造生死业，还是在了生死？在发菩提心，还是在拿众生的生死来做自己的利益之事？名利二字。大家站在菩提心上，眼睛才能亮，才能长那颗智慧眼呢。是人家害我们设陷阱，还是我们自己不发菩提心掉进名利的陷阱里？要思维哈，要取证啊，要正念啊，正知正思维啊，不能这样搞下去，这才是佛教徒。你这样内心才能常现清凉呢，法水常灌于心，恶业少造。你认为你自己能控制自己不造恶业，不好名利？提醒自己不造恶，不好名利的时候啊，是要时刻提醒，但是还要靠法的加倍，菩提心的长养，你才能不做。要不然业力现前，你也晕，你也控制不了自己。常发啊，名利两个字啊，今天念众生恩，劝菩提心，借观音菩萨圣诞上午师父告诉大家常念哈。那我们下午那节课就不讲了，我们送完大悲咒 念念观音菩萨圣号，我们还要去普陀山，去朝山。大家有事的呢，就回早回早回去，没事就待下来，随便你哈。但是今天上午讲的，大家要常思维，众生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边誓愿度，
烦恼不尽誓愿断，
烦恼不尽誓愿断，
法门无量誓愿学，
法门无量誓愿学，
佛道无上誓愿成，
佛道无上誓愿成，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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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